可能有一些记得，我大概2年多前有来过这里讲过一次，可能2年前我头发没有那么白，再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印尼，然后印尼哪里呢？印尼的明丹岛，一个老婆，2个孩子，一男一女，13岁的男孩，中二。11岁的女孩今年在忙着小六会考，所以她比较压力比较大她压力比较大，我们的压力也是比较大。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也是感恩，我代表 SIM 国际施工差会感谢家东福音堂今天的邀请，能够来这里分享一点神的话语好的，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几号了？8月2号，下个礼拜就是国庆日我们身为国民我们都很感恩，在新加坡新加坡都很得到上帝的赐福新加坡很繁荣，经济发展也好经济很稳定，政治也很稳定。到处走动，半夜起来1、2点出去外面买东西都很安全。我们为着新加坡能够独立61年感恩。我们今天呢，要看，我们不要看我们国家以内，我们要看外面。我们要看外面，不是说我们不爱新加坡，我们很爱新加坡，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其实不只是爱新加坡。神也爱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种族，对吗？我们如果说现在的世界其实跟以前的世界差别很大。以前如果我们讲到宣教，大概50年前或100年前，你就想象宣教，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有飞机哦，也有一些是坐船的。但是通常你想象到那些人要做宣教的，通常都是拿了行李，可能就拖儿带女的，就是到国外去，可能就是 one way ticket，就是一张飞机票，一张船票，可能就永远就不回来了。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学习一个新的文化，落脚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现在过的活的那个世界里面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要飞到美国，10几20个小时可以飞到。宣教师呢，你要找宣教师能够一生一世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到老到死的，也是比较少了。我们现在看2026年的这个世界。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新加坡，或许在工作的人，在到还在读书的同学们、小朋友们，从早上出门，你搭巴士、搭地铁回来，你可能碰见最少200、300个不同的人，是吗？这200、300个人里面，全部都是华人，是吗？不是，这200、300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籍。我从一个统计上看，在新加坡至少可能有105还有110个国家的人在新加坡居住、工作。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国际留学生来到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啊、国立大学啊、SMU 啊读书。新加坡是一个不断建设的国家，你看建设的人在里工地里面做工的是我们新加坡人吗？不是，多数是孟加拉人有一些印度人，有一些是中国的劳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呢，我们家庭里面帮忙看孩子、看老人、看病人、看宠物的，就是菲律宾、缅甸、印尼。有一些是印度还有柬埔寨的女佣，不是吗？ 啊，然后旅客呢，新加坡有几个旅游景点也时常看到不同，从我们不要讲五湖四海哦，就是七大洲五大洋的人在新加坡，他们来到新加坡，有一些是为了工作，有一些人是为了看病，有一些人为了读书。可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说，或许他们来到新加坡是神所安排的，神所安排让他们有机会遇见基督的。我怎么这样讲呢？今天就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来讨论。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安息日能够在你面前一起崇拜，一起有这个团契，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主啊，你帮助我们通过你的仆人的话语，通过你的仆人充满欠缺的这个仆人，从我的口中能够传扬你的真理，让家东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学习到一点有关福音，有关差传的一些知识。就是你保守我们，就我的分享都能够荣神一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取自于《使徒行传》17:22-34，我就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17:22-34，保罗站在亚洛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畏的。”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即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 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32节，从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的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洛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比较长啊，不好意思。今天我要分享的大纲有这三点：第一，就是国境里的万邦；第二，就是我的意念、我的意愿，还有神的旨意；第三，就是参与神的使命。 弟兄姐妹们，有谁有到过雅典的吗？啊，我想到那边去一趟，但是还没有机会哦。啊，雅典是一个文明古国啊。我们新加坡是最近才比较热闹，一两百年前新加坡只是一个小渔港啊。雅典大概两千多年前已经是一个很繁忙的城市了，但它是一个哲学之都，在那里面有很多个出名的学者，比如亚里士多德啊，比如苏格拉底，那几位伟人都是在那边开始的哦。它是一个文化之都啊，里面的人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啊，所以他们都很敬畏神了 啊。并且有一些人说，你在那边比较容易找到神，更容易碰到神，容易过碰到人啊，因为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习俗、不同的信仰。我们如果是一个宣教士来到这一类的地方，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触跟我们敬拜的不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感想、感念是什么呢？我要大家想一想，在新加坡，可能就是你到了小印度这一带，你看到那边有很多个寺庙，有看到他们的崇拜的那个神的偶像啊。有几百尊或者是几千尊之多，你如果要跟他们接触，要把你的真理，要把你所知道的传给他们，你第一步要做什么呢？你进去，难道你进去说你所拜的偶像都是邪灵，你所拜的都是假的，你的圣经，你所用的圣经是假的，是不真实的？我们如果用那一个方法去接触他们，弟兄姐妹们，我很敢保证，就是你还没有谈到圣经福音的真理，你就被他们赶出去了，还很可能被他们揍一顿，过后警察来抓你，警察来抓你还是你的错，因为你先讲他们的不对。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七章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做呢？其实保罗在开始接触他们之前呢，他先到处先走了一圈，他观察了一阵子，他观察了之后，他才开始的介入。他说，你们是敬畏鬼神的。所以他先称赞他们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有诋毁他们，他是从一个切入点慢慢的介绍。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接触跟我们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习俗、不一样信仰的人呢，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要先了解再分享，我们要用眼睛来观察，耳朵倾听，用我们的心来理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理解，没有那个耐心，你就没有真正的沟通，你没有沟通，你就不能够把信息传达给他们。有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人，我们学了四个属灵真理 ,four spiritual law, 对吗？或者是三福的方法 ,evangelism explosion。然后有时候我们有那个理念，就是说哦，你碰见什么人，你又马上要单刀直入，直接就一针见血跟他们讲东西。然后我们就有用这种理念，就是说我必须今天跟他分享福音，因为明天他可能死掉了。弟兄姐妹们，他死掉没有死掉，那个不关你的事。他死掉没有死掉，不关你的事。你如何做好见证，那个是你的事情。你主要是如何把福音分享，让福音能够传到他心里。你的目标是让他心开门，而不是心关门。 所以你要观察，你要倾听，你要知道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保罗就是很厉害，他就以那个喂食之神的那个神牌开始介入。你知道那个喂食之神那个故事从哪里开始的吗？其实在主耶稣的时候，在保罗的时候之前600年，就是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在同样一个地方，其实在雅典那个地方曾经有发生过一场瘟疫。在发生那场瘟疫的时候，雅典人、希腊人他们其实已经崇拜很多个神明了，他们那个时候就把奉献牺牲品奉献给他们一些所认识的神，但是奉献给这个 A 神、 B 神、 C 神，奉献完了，诶，那个瘟疫还没有去除。没有去除怎么办呢？有一个学者在他们当中，一个学者说，我们必定有一个神我们得罪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他就提议这样子，我们就把一群饥饿的羊带到我们的山上，就是亚洛巴格那个山上。当这个羊看到那个山上的草地里面，很奇怪的，他们到那个草，看到草他们不吃而坐下的时候，就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你就知道那里可能有那边有一个神明在跟你讲话。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那些羊，那些躺下的羊就在那边就把它给奉献了。然后奉献给谁呢？因为这个神我还不认识吗？就奉献给，我们如果用华语的话，奉献给某某神。几只羊在不同的地方倒下，他就把这些几只羊就奉献给那个某某神，过后那个瘟疫就去除了然后这个神呢还是要继续供应的，所以就连那个神牌，如果是华人的话就是某某神神牌，但是他们那边就是喂食之神，那个就是那个喂食之神的缘由的开始。所以保罗也没有说错啊，他说我今天来给你解释这个喂食之神到底是谁。你不认识这个神，我跟你解释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从这个切入点进来，对于雅典的希腊人他们来讲，诶，你不是跟我正面冲突哦，你是给我一些 information， 一些信息让我更了解，所以他能够一个切入点。有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坐下来跟这些人沟通。我们跟他们交谈，跟他们沟通，并不表示说我们要接纳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信。我想起我和我母亲以前的一些交流，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然后我母亲是一个华人信仰崇拜的哈，就是每一个初一十五都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到后面拜拜这里。我就问他，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拜呢？我想要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拜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跟我妈妈一起这样子做。所以你跟他们理解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得到一些答案。当你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有一些人他们是很虔诚，但是他们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崇拜。然后有时候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会给你一些故事，说因为以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我们就一直就拜下来，你就知道它的缘由。从理解你慢慢接入过后，你如果把福音再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比较愿意倾听，好吗？所以记得我们理解 不表示说我们赞同，我们理解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接触他们。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说牧师传道我对基督教信仰还不够了解如果我贸贸然就到外面去传福音， 那不是不好啊，那也是对的哈。你如果刚刚信主不久，那么你就不需要出去外面传福音，你自己在家里先学好功课先啊。你要把你的信心根基巩固好，过后可能才比较好去外面分享，要不然你的根基不好，你会动摇啊。我们现在看我们周围，我们在新加坡，神把谁放在你的身边？神把谁放在你的身边？你的住所啊，你的工作的地方，你的学校啊，你在上下班的时候，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的人，有一些是新加坡人，有一些是国外的人。我们有时候教会就有一点点奇怪，有一点点可爱。你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拆船月的时候，你祷告说，神啊，求你保佑我们，当我们拆船队到国外的时候，求你帮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个村的人，那个城市的人，住在那边的弟兄，或者那个学校，还是那个孤儿院的人，我们就为那些祷告。我们忘了，其实我们在新加坡从早到晚，你最少碰见两三百个人，而这些人很多个可能都还没有听到福音。你为着一年一次的短宣，为着那几个人祷告，你有没有张开眼睛看看谁已经在你周围被差派出去，能够到外面漂洋过海、攀山涉水做宣教士或者短宣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留在新加坡、留守在新加坡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超过 90%， 不是吗？那这 90% 难道就不需要做宣教的工作吗？我们 90% 留在新加坡的，就是要对那些神已经放在我们周围的人，为他们祷告，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点，我们为什么喜欢搬迁？我们为什么搬来搬去？这是我们的意愿呢，还是神的旨意？我本身是来自印尼，我17岁、18岁的时候来到新加坡是为了求学。我的老婆她大概是96年，她是2006年来到新加坡，她来新加坡是找工作啊。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有一些是来新加坡找工作的，有一些是求学的啊。在我们家里的女佣是为了赚钱的，我们就说哦，这个是我想做的。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十几二十岁，最近不是有一个20岁的马来女孩自己逃到柬埔寨，她说新加坡压力很大，她到柬埔寨找工作，这个也有的哈，这个也有的。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新加坡太热，就到一个四季国家去。有年轻一代的人喜欢到处闯，三四十岁的人可能去哪里赚钱比较多就到哪里去，四五十岁就找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些地方可以养孩子啊，五六十岁就找一个地方慢慢养老，六七十岁就看哪里可以留下我，然后抱孙跟孙子玩。我们以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意愿，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自由，我们那个 freedom of will， 但是来到新加坡，这是我的意愿呢，还是神的安排呢？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保罗有说到这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七节第二十五六节。二十六节这边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也创造了万国的万族里面的人。他预先定准了我们的年限，也预先的定准了我们所住的疆界。也就是说，在这里神说，我们其实计划到哪里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的。但是他掌控这些为的是什么呢？第二十七节第一段就讲到这里了，为的是要叫他们寻求神，要叫他们寻求神。所以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人飞来飞去到不同的地方求学、找工作、找钱、找机会。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我们自己在行动，但是从神的观点，神是安排这一些能够做，是为了让人能够寻求他。你不要说不可能，圣经是这样子讲的，当人不愿意做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行动。在使徒行传前端，当圣灵降临到使徒们身上的时候，神要使徒们通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要到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而且到全世界成为我的见证。请问使徒们是否有马上听令去做？没有，使徒们专注在留在哪里呢？留在耶路撒冷做耶路撒冷教会建设的工作，他们不肯出去，出去的只有那寥寥几个人，包括保罗在内。到最后神就发火了，神就让凯撒尼罗放火，让耶路撒冷、让罗马焚烧，然后让教会就扩散出去。你不肯做的事情，我就帮你做得更快。福音已经开始，从什么年代开始传出去？从耶稣、从使徒的时代传出去，刚开始就传得比较快，过后就慢慢的停留下来，过后就来到宣教士的年代。宣教士的年代偶尔也是很面对不同的拦阻。过后呢，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年代呢，我们叫做 The Age of Diaspora， 散居的年代，就是其实你在不同的国家你都能够看到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这个你可以说是科技的缘故，你可以说是因为 budget airline 的缘故，你可以说是一些 internet 的缘故，因为你现在可以 到哪里都可以做工，不需要到办公室里面。但是这个也是神的缘故，让我们能够通过不同的管道来让不同的人寻求他。所以我们谈到宣教事工的时候，以前的模式是宣教士到万邦去，这个需不需要继续做呢？答案是继续做，应该做，必须做。因为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你是找不到那些人在新加坡的，你找不到的。所以差派宣教士到那些偏远国家必须继续做，不能够停下来。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另外一点，就是在同一个方面，我们在跟宣教机构、跟教会一起差派宣教士到那些偏远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本国自己这个本地有什么机会，神带来了什么机会。现在的新加坡、吉隆坡、柔佛、雅加达、曼谷那些城市，你其实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不同种族都在那他们当中。神把宣教工厂 搬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或许我年纪大了，或许 我的孩子还小，或许我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够被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但是神把宣教工厂带到新加坡放在我们家门口，我能够视而不见吗？我可以说这个不关我的事吗？我可以说这是 Mission Department 差传部的事吗？是牧者是长老们的事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当主耶稣把大使命传给我们的时候，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门徒都必须做的。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10%的人差派出去，留下来的90%，我们必须看好，就是我们的家门口，要怎么样成为主的见证，把福音传给家门口的这些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工厂，在我们当中的外国人很多很多。你们可以说巴斯苏安利也是外国人，对啊，我来新加坡不久，才30年，我17岁到新加坡，现在我48岁。其实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你要说我是外来的人也没有错，虽然我现在已经是拿新加坡国籍了，但是我已经很像新加坡人了。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像新加坡人的，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留学生、专业人士啊，女佣、建筑师，甚至一些新移民跟我们一起讲一样讲华语的，但是你知道他不是新加坡人，或者是不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们可能都不认识主，不知道福音，不知道教会礼拜天只顾着自己休息或者是玩。他们来到新加坡可能是以为自己是为了更好的以后的发展，为了找钱，但是我们的心里要明亮的一点就是，其实神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面前，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让他遇见基督。最后一点，我们其实必须要参与神的使命。刚刚第一点我说，我们要看看国境里面的万邦，我们要看他们，我们要看他们，我们要怎么样介入，我们要了解他们。你要看，你要听，你要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的理念是什么，他们信仰是什么。你要有智慧，有圣灵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交流。然后第二就是你要试着跟他们交流，你要试着跟他们沟通，就好像保罗一样，试着跟他们交流，试着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谈一些他们家庭里面的事情。但是跟他们说说笑笑，谈天说地固然是好，你在铺桥，你不可以永远的铺桥，永远的铺桥就可能是拆船部可能支持你做这些事工，你就铺桥铺了2年了，你到底把福音传给几个人了？你就说牧师我还在铺桥。你要铺桥铺到几时？你一定要把福音传讲出去，不是吗？这个就是我们往往我们的那个顾忌，我们的顾虑。弟兄姐妹们，我在巴耶里巴有做一个女佣的外展施工，把狮子铺桥给印尼女佣。我们从3年前到现在，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印尼女佣不少于500名。然后我们也很认真的在我们的讲台上不讲福音。为什么不讲福音呢？因为新加坡要这样子做见证讲福音的话，有一些人会把你录下来，然后就交给宗教局，你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就很刻意的在我们的讲台上就是铺桥了，就是讲解一些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啊，你一些债务的问题，我教你怎么样解除债务的问题，一些情感的问题，你想家，你一些跟你的雇主吵架，怎么样不懂得怎么样解忧这种东西，我们就讲解，通过圣经的道理，用主的爱把这些讲出去，让他们觉得你对他们是好的，私底下他们能够接触你，然后要了解更多，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私底下我们才跟他讲，因为主耶稣爱你。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台上不可以讲，但是在台下做的。所以台上刻意的铺桥，求主开路，让我们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要做，但是在新加坡不可以明显的做。就感谢主，在过去的三年呢，通过我们的服事信主的应该不少于25人啊。但是我们难就难在哪里，就是信主了之后没有一个团契的地方让他们一起聚会，他们也是有时候没有固定的时间能够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吗？你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雇主，也有一些女佣，不是吗？你们的女佣难道每个星期都能够来到教会吗？也不一定。所以主要就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不单单是女佣了，我们在周围的邻居哦，你打好关系，或者是你在工作场合上的一些朋友，你可以打好关系，你可以深入了解，求神就给你机会，有机会把福音就分享给他。你分享福音给他，会面对什么问题呢？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在他跟雅典人分享的，他就说主耶稣死里复活。他谈到死里复活的时候，雅典人很多人就笑了，说他气醒，说他神经，哪里有死里复活的事情？真的，我们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有一些人说我不是罪人啊，我又没有犯错，我又没有打架劫色啊，我又没有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我不是罪人。因为他们对罪的观念跟我们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什么是罪，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然后我们犯了罪，为什么信神我们的罪就会赦免。这个很多人听到也会笑，这么容易啊，我杀人放火之后我信神，那些罪就全部不用，就免债了。真的是在基督教里面就是免债了，政府那边你还是要还了，但是在主里面就免债了，对吗？你如果诚心诚意的信主悔改，神不论你的罪是多大的，神人就是接纳你。但是你这个跟那些讲逻辑的人，他们就会讥笑你，就讥笑你吧。神要你的就是把福音传讲出去。那些讥笑你的，可能表面上讥笑你，里面可能以后会来找你，他有问题的时候。所以信与不信，信主与不信主，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神要我们做的就好像保罗一样，坦坦诚诚清清楚楚的把福音，当神给予我们机会的时候讲出去。当我们讲出去的时候，或许他会接受，或许他会嘲讽，或许他会跟我们争论，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做完我们应该做的就好了。今天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社会里面，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那个所谓的喂食之神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们周遭的人，很多人都信 不一样的东西。信钱，向钱看的人，有一些人把成功看得很重要，有一些人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崇拜手机，哪里有崇拜手机啊？什么是崇拜手机？大家就扪心自问了。早上第一件事睡醒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你先看手机还是先拿圣经？很多人现在都不知不觉中对手机的依赖性超超于对神或者是对圣经。你早上睡醒就看有没有什么 notification 重要的东西，股票升股票跌。那晚上呢，晚上最后一件事情不是祷告，最后一件事情是看明天需要做什么东西，也还有什么 notification。 其实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些也陷入的同样的这个陷阱，我们其实也被手机绑得很死。有一些人可能不是这样子啦，有一些人可能忙着享乐，有一些人可能很信 AI、有一些人可能很信健康，信健康也不错啊，但是就是每天就花时间来跑步踏脚车，健康为上，健康为第一，但是主要是最后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侍奉，还是为了家庭，还是为了人？当我们用心观察在我们周遭的人，看那个人其实他把重点放在哪里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切入到他们当中。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起，让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来听我们要讲的话。英语有这样一句话， They don't care about how much you know unless they know about how much you care。 华语怎么样翻译就比较恰当，就是你讲 你多么厉害多么厉害都不要 都不打紧，他都不在乎，因为他们看到你不关心他。当你关心他的时候，他知道你真正关心他的时候，他才愿意听你知道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先要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耳朵打开，聆听知道过后，求神给我们怜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切入。过后呢，过后呢，找到机会，圣灵开路，我们把福音讲出去。讲福音出去，他信不信不要紧，不信也不用吵架，不信也不用做仇人，我还是你的好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神已经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我们只是固执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们有美好的团契，参与教会里面美好的事工，而忽略了神放在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必须要逐虑国境，心达万邦，就是说我们即使在新加坡，我们要有神的那个心，神的那个负担，对那些万邦还没有听到主的福音的人，要有心，要把福音传讲给他们。神未必呼召每个人漂洋过海，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个信徒传扬福音，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最后我就放了这个图片让大家看，我们周围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你就有看到一些女佣啊，或者是你在工地上，或者在 HDB 时常看到，就是 HDB 哦， HDB 楼下吃午饭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孟加拉劳工、印度劳工在那边吃饭，有时候他们吃的是很少的，知道吗？有时候他们吃的是白饭淋咖喱，有时候连肉都没有的啊！你不要说，姚传道， 我对于分享福音很有心得，你可以不可以召集200个孟加拉人来， 我把福音传讲给他们。你可能对传讲福音有恩德，但是你能不能够融入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在地上坐下来吃饭喝茶。有时候要把福音传讲给他们，不是 你能说会道，不是，他们想要看到你愿意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坐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几年前有看到星期二的写有一些新加坡的小孩，就是买水给他们喝啊，报道上有报道到，就是他就自己把自己的零花钱存起来，就买一些水，天气很热，他就到楼下吃饭的时间就拿给那些昂哥们 吃饭。我们如果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你不要说我关怀你的永生。所以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把福音传讲出去，是我们是否愿意融入他们的群体，活在他们的其中。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到他们的工地做工，不是的，但是当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聊天的时候，你的桥可能已经铺上了，可能过几天过几个星期他也想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所以今天我留下这三个问题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反思，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看见我们爱的新加坡这个城市时，你是否有看见周围的人是陌生人，还是神所爱的万邦，神放在我们周围的？我身边的人，他们正在寻求些什么呢？我要如何用爱心把他们带向主耶稣基督那里？神今天邀请我们如何参与他的宣教使命，借着祷告、接待、奉献、拆传或亲自分享福音呢？这个我就停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今天让你的仆人，你无能的仆人有时间分享一些你的话语，来鼓励加东福音堂的弟兄姐妹们更积极的参加宣教的施工，不单单只是海外的，而是在每个人在新加坡周围都有你安排的这些海外的人。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一颗能够理解你的心意的心。因为主啊，你是创造万国万邦的主，这些人也是你所爱的，你也想要让他们归入你的家里，但是可能还没有人愿意踏上这一步，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来把种子撒给他们，来把你的爱给他们。求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做。或许我们不能够做的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每个月可能有一次的这种刻意的行动来关怀这些人的时候，或许在两次三次四次接触以后，这些人就想要知道关于福音的事情。求主你怜悯开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分享，不用贬低的话语，而是知道怎么样更好的切入，有如使徒保罗一样，让我们能够很有效的成为你的福音的器皿。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